念念自切，不失本念。念念自切，不失本念，名为报生。这化生佛，念念自清自现，即是报生佛。自悟自修，自信功德是真皈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皈依。但悟自信三生，即是自信佛。逆境修行不必得福罪还债，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信中真忏悔。
打坐的这个事儿就放松，一切不理会。我们这个时间也有了，条件也具备了，剩下来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自己这个怎么用功的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你什么也不求，你轻松流畅的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你念咒坐下有饭吃，有弯溜，有觉睡就可以了嘛。嗯，很简单呀。嗯，只要你不多想，你的要求不多。你要是要求个开悟，求个入定，你压力就大了啊。嗯，就让你坐在这儿老老实实的持咒。时间不到继续持咒，敲信了你再不持就行了。你说怎么提升打坐的功夫，打了几小时就腰酸背疼了。你说像你这个问题如果这么普遍，元音老人不是应该回答吗？为什么元音老人没有回答？所以你就不想想你这个重点可能有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功夫啊，是要长久的做功夫。你要是提升它，你每天两个小时，你做三年，你肯定会比一般的人是要有功夫的。但是你要是一天做四个小时，做三年又有功，一天做十二小时功夫又大，你做一辈子这个功夫啊，它是一种有为法，它是无止境的。但是我们心中心法是仗密力加持，在这三年中内，只要你按照这个密法的修行仪轨，你是有可能开悟的。开悟的这个事是根据智慧见解去破烦恼不惑的，它不是靠功夫的积累。功夫的积累跟体力也有关系，跟你平时的日久功深也有关系，还有一个你用不对这个功夫，有可能就走上绝路了。
他说就是下坐的时候就感觉就过这几分钟，
过那几个人家
下坐就感觉过这几分钟了。
你太容易听信人了，太容易听信人了，就是你这种的情况。
他也是修心力的，
太容易听信他了。修心力的会有这种情况，几乎每个人在做迁怒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肯定也不会做作都这样。每一个修心力的，只要他想迁怒做完，他必然有特别难熬的时候，都是这么熬出来的。没有一个修完了迁怒的不是熬出来的。关键是这个熬，你特别难熬的时候，你熬过来了，这是跟你的心力做斗争啊。跟你的那个心劲啊，你想下坐，你不想打了，我今天我就想退出来了，我这干嘛了，就是这个，对对，就是你自己的那种主观意识性，跟这个是煎熬，把这个熬过去，不这样没有这种熬的精神，是不可能打完的。所以你听那种吹牛的，那种吹牛的十有八九没做完迁怒，每个人都会有，但是不可能做作都这样。齐老师反复的说过，如果做作都是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心中心法就不适合他。做起来太轻松了，太愉悦了，起不到修正的作用。修正就是磨刀，做上就是难受呢。再难受也是不管自己的想法，管咒语，就这样把自己的想法慢慢看清了，看得清了，就是清，就是说的清，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清工业的那个清，不是清楚的清，你就把它看清了，这没什么，就不随着自己的念头走了。你这打坐打到现在的思路还是不对。第一个，不应该听信那些东西去追求那些；第二个，还是要在智慧见解上。元音老师说了，两百座到五百座，就是三百座到五百座应该见性，怎么不考虑这个事儿呢？有一种人是专门天天吹自己的，你这还没听那个呢，做很快就过去了，还有做做就化空。有的是做做就脱开。
我直接重新记一下。
这是打坐功夫好的话，必须针对加坐的，必须加个。
加坐的这个事儿啊，不是靠功夫的。加坐的这个事儿在于你什么都不理会，只管念咒，就这样就坐下来了。你放松，不练腿子， 坐下来多走路。第一个期你要是真正的去打气，第一个期它都多少都有一些腰酸背疼，但是你只要第一个期过去了，第二个期它腰酸背疼就是减轻，不知道怎么减轻的。你自己多走路，下坐多走。另外一个的话，那个给你买膏药。还有一个，你现在的强度很低，你这八个小时的还没有人嗷嗷叫说不行了，你就是不管什么，你只管念咒，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就入定了，入定也是求不来的呢。
元一老人并没有说，元一老人只说自己加坐啊，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打。元一老人没有说自己怎么入定，入的怎么什么定，怎么坐入定，一下子时间过去了。元一老人对于打坐的时候一下子时间过去了这件事并没有强调。
心念心听，当你真正做心念心听的时候，这个事儿，心念你的咒语，时时刻刻都听着。
别加时时刻刻，加了之后不好办。听听听，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
但是我们老师听的经验就是真的你专注在咒语上，就是很多什么腿疼啊，反正你就想起来，而且坐上运能做到坐上心，那你坐下的观照能力也就，反正我多说你就说了，我加油。
肯定是只管心念耳闻是好的，整体上来说应该轻松的持咒，坐下的这个观照随着你的修行的深入，再加上你会智慧，这会那个用功夫，你观照当然会就是日久功深了，它自然的有一个日久功深。但是不要求这种观照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观照是智慧，用智慧去照破它，所以也不能求观照的能力，一般不会说观照的能力越来越强，观照正好要这个时候就应该说观照是打掉这个能力的，你随力随破。你立了就给它打掉，就给它破掉，不要立东西。有时候什么？你求了一个东西，就是在框框外，框框里不对，框框外也不对，别考虑了，这个事儿不应该这么考虑。但是你有什么可以说？就是具体的问题，你现在是多少座了？你别随着自己的感觉走了。这些东西不重要，圣物信汝意亦不可信。
老师，你说念咒是轻松的，那我曾经体验过那种，就是一天一直在忙，然后特别晚了才上座，困得不行不行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念，再回到这五回到这五，那时候打得特别痛苦，一直的要死，但是也是很努力的在回到这五上。那难道你说要轻松，那我就直接一不小心就念过了？
轻松并不是说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不用劲儿的那一种的轻松。当然，大部分时候应该这样。你睡觉要困的时候要睁开眼睛，大声念。我说的轻松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心态是轻松的。比如说，他现在这种人打坐，他入不了定，他老想下坐，他好慌啊。别人又在那坐的可好，他一看别人坐的好，他更急了。还有的人疼。他疼的他没办法，这怎么办？那不管你多疼，不管你多慌，你还是心态轻松。说的是这种。至于念咒本身要用力或者不用力，你比如说你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种时候不常见，但是你困的时候你就得这样啊。心态是轻松的，这样去念咒。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像这种没事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你就在这坐八个小时，那就是心态轻松，行云流水，就这样去做。如果你们打12个小时、10个小时这一类的，就是前面说好，把这些问题啊集中的说好，晚上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听。我们后面呢有一节是学圆觉经啊，或者学祖师开示啊，给一些刚开始进来的师兄来学一学。后面的都是随意，但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先进来问，平时也可以见到的都问，没有关系。大家到这儿来，我们这七天呢能解决什么呀？也不一定能解决什么，但是你这个学佛的路径啊，你要对呀、啊， 学佛的路径要对，能够把这个调整过来就很有希望。但是你要是本来路径对，你在这儿七天那也是有可能的，也可能有，也是有可能有消息的呀。
你们
不要，对，那是那种话是片面的，有片面性，你说的好。不要消息，没有消息这是最好的消息。人家别人一说消息你一点都不心动，你还起质疑了，哎，这人怎么要消息了，哎，这就是好消息。你的这个东西啊，你的主要的情况就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要看略论，就是把那个焦点集中在略论明心见性的那五条，集中在这儿，围绕着这个，不要再做发散性的思维，什么感觉有个框框，感觉没有一个框框，世间法，那有的时候你是个人本身就决定了这就是个框框，怎么办啊。不要说的太含糊，就是见性这一个事儿，不要发散性去思维它，那样思维也没有出路。早点看，早点看，早点看，多看，早点看，多看，两个加一块儿。
多看的意思就反复看，不同阶段都看。
你要是加一个反复看就有事儿了，但是有的人的情况，你像他这种问题，感觉有一个框框，又好像没有一个框框，就发散到哪儿去了？你就论明心见性，唯论见性，在这个事儿上，那见性就写了五条，你的思维就别离开这五条，从这五条上去判断多好呢？都发散性思维，不知道发散到哪儿了，发散到哪儿的这种的思维还要跟修行联系，那就修行就走岔路了。你也想不通什么，不是这样想通什么。早点看的意思就是让知道修行为什么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好处，然后把聚焦到这儿。中间了有问题了，还是围绕着这个，包括关照啊什么的，都是围绕着明心见性来的，不能偏离这个，偏离这个了，这属于打妄想。
看那个明心见性的书，或者说真的有一天见性的那一刻，那是因为他早早就知道什么是见性，然后他在这个实修过程中证到了，还是说他一直实修，一直实修，他有一天就能证到，然后他才明白什么是明心见性，要哪个先哪个后嘛？
你说的是先看明心见性，还是后看明心见性？
我在买座，然后我那个。看明心见性，然后我甚至能，你问我，我就能说出来啊。那一二三四五，老人是怎么说的？什么是明心见性？我知道有个认知。然后这样的话，我在家里时候，我就更能明心见性。还是说，我也不用太管，我也不爱看书，然后我就打住就行了。然后有一天我就能变成。
这两个都有可能，这两个都有可能。且为什么要强调看？是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目标偏离了明心见性。你们来打坐是为了什么？你们问问自己，现在有多少个人在求明心见性呢？没有多少个人来求，过来都是来找能量的，要身体好的，有的是，他就奔打坐的来，他就奔打气的场来，因为打气的场能量才高，你撵他都撵不走，每一次打气都有这样的人，你都不知道，他首先他自己为了什么来，他好多的现在在座的还不是为明心见性，我都知道，但是咱也不说，都情有可原，都不知道苦的根源是什么，怎么解决苦的根源。所以这个时候看一看，为什么让明心见性？佛让我们明心见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啊，它不是抽象的东西，是这个地方才能够根本的解决我们后面的那些烦恼跟疑惑。烦恼跟疑惑的根源就在于无明啊，要破这个无明啊，这叫明心见性啊，必须从这儿，你这个地方找到了以后就占了大便宜了。这佛法的就是度一切苦都在于这儿，所以说要就是目的要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人在做功夫的过程中就偏离了这个了，就在想着，哎，我事儿上怎么做得圆满呢？对吧？我怎么能够不发火呀？我本来修了心中心都不发火了，我怎么有一天突然又对孩子发火了？我的心怎么这么狠呢？哎呀，就是这都跑哪儿去了？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就这一类的，现在特别的多。所以我都回微信有时候回的特别晚，我跟你说，我看着不想回，不想搭理他，我一说我都没有好听话。你说的难听了他又受不了， 所以说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他用功的过程，纠正他用功的过程的偏差。嗯，好好好，嗯嗯，一会儿回来再接着说。嗯，他用功用着用着他用到别的地儿去了。嗯，再回头再看看，围绕着这个来用功。往生广咒念连着念了一到两个月了，这个缘昨天忘记了，漏了一天没有念，补救的方法就是把这一天给忘了，以后接着念啊，以后别忘记就行了。崔师兄答得很好。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比如设了闹钟，当时忙想着过一会儿也可能会忘，你打完了坐你就先念往生广咒，念完了你再下坐不就行了吗？围绕着明心见性用功，说的就是你，什么心柔软什么乱七八糟的，围绕着明心见性，你的心都是虚妄的，你还要心去柔软它，扯啥呢？嗯，刚才还是围绕着明心见性用功，如何明心见性，围绕着这儿用功。好，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别嫌我说话那个啥操，咱们大家既然是就是奔着这个目标的，那就越直越好。线下打七有什么要求？方便期，什么叫做方便期？所谓的方便期就是每天做八个小时，至少做七天，这个就叫方便期。但是你这样定义它意义也不大，反正你放假的有空多用用功总是好的。嗯，打七是有打七的规矩，不符合那个规矩的，然后那就其他的就不叫打七，所以剩下来的叫方便期。是方便期，对，是方便期。正规打气你看看心坛谐音，你去看一下，还有元音老人的视频什么的，祖师规定的打气是有条件的，必须要立冬以后，立冬以后立春之前，在这个过程中才可以打气，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它的规律和道理啊，在这个过程中它要往上，就是阳气上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话正好用来打气，子时开始打，每天夜里12点就开始打，要立冬以后立春之前，所以一到冬天我们就有一些打气，冬天没有立冬之后立春之前的，在这个时间之外的你要用功，你那叫方便用功，那就不是真正的打气，那叫用功。现在有一些寺院呢，它就能够连续的不间断的一直的在打打打打打，实际上的话它都属于方便期。另外一个像这种时节，我们一般就主张也不是要就是使劲的去打多长时间，你就一天十个小时我觉得挺好，你要是没有一天十个小时的基础，你每天能做八个小时也很好。你要是八个小时做，你也有困难，咱们聊一聊。嗯，对对对，要立冬以后才是正规的打气。对对对，要按照那个规矩打，什么时候打第几印，什么时候上座下座都有规矩的。打气是一种方便，但是支见证它都容易有消息。像你这用功都用了，还是要考虑明心见性，该用的功用了，人也很好，也特别的就是愿意学习，愿意听老师的话，应该奔着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佛教中最宝贵的东西啊，成佛跟明心见性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明心见性绝对不可能成佛，成了明心见性就等于至少最低也就是你是国王家的孩子，你长大了肯定会登基，也就是明心见性最差最差的侵犯人天，嗯，就可以习气除尽。嗯，所以你就不要说那么高的，你就说低的，就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门都没有进，明心见性了就等于佛法核心的宝贝你拿到了。没事没事，你说说你的，你刚才说啥？说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那本书的。
嗯，
就很少了，应该是，然后也是经常处在你说的那种状态里面，就是比如说我的 打坐状态怎么样，你还说啊，今天这个现在说了大概打坐什么状态了，然后有没有动了，然后还不想这些。然后我刚才想问的是，是不是不对，我想问的就是，人云老人说我每天打两小时就行了，那很多人就会认为，比如说我现在很多师傅，我知道的冠顶的师兄是我们认识的，然后他就自己在家，可能外界也很远，然后他就自己在家夫妻俩反正就是每天打他两小时，你打到哪做了，他从来也不听开示，也不听干嘛，那个什么都不听，然后就自己在那打，然后因为有儿子了，每天打两小时一天做，然后你就已经彻底取证了。和刚才郭老师讲的这个说你要去见证，然后看别人这个秘籍那本书，这矛不矛盾，然后该怎么去呢？
理论上来说的话，每天打两个小时一千坐是可以见性开悟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在这种时候下，有的人愿意多用功绝对是好事儿。老人对这种人是非常的赞叹的，老人没有说你一天坐两个小时不用多坐，老人不会说不用多坐。
嗯
嗯，
但是我自己体验过的就是过程，
从我自己的经验上来说的话，每天坐两个小时坐一千天能开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力量性啊，怎么说呢，就是千坐内最好还是多坐坐，能够用的功，能够想用的劲儿，在这儿都用用。也许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他也要在开悟上反反复复的再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没事找事的找一找，在一千坐内好好的把这个精力用在明心见性上，反反复复的去把这个事来来回回的给他整一整搞一搞，或者是加坐呀什么的都是好的，这一千坐内就容易取得成绩。如果一千坐以后他再用功有点用不上劲儿，有点用不上劲儿，他有时候用他的思维回来了，觉得哎呦没必要啊什么什么的，他自己就是用劲儿就不大容易用得上，所以一千坐内尽量的有可能用功不是坏事儿。我说的用功就是指的加坐呀，或者是看祖师开示啊这一类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你不听不太听，就是线上那些打那些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自己闷头在那打，然后很多，那我自己和听到别人反映到他是他打坐的状态，我就听到，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比如说六七百说他也并不在，甚至都不如经常听开始经常跟老师说那个三百坐的之中的那个状态，他讲的那个话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经常听开始然后看书。然后参加打是不是会很有必要，或者说
不是的，这应该属于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有的人他就是打了六七百坐都从来都不听，不如另外一些人他打了三四百坐经常听的，那效果好得很。我觉得对于这个实际上很简单，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心里想的跟咱都不一样，那每天的都有开示，每天的都有什么的，往上往下线上线下的都有聚会开示答疑太多了，他装着看不见，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走。他要是万一真忙，他即便是错过了还有录音呢，还有那个微信呢，他可以联系啊，他可以问啊，随时都可以问呀，他为什么没问，他心思不在这儿，心思在别的那儿，到时候过了一千多后悔了，好惭愧好自卑，就是这一类的。工作忙就是，那不是现在这打七的都有吗，现场都有。工作忙打完了七了。八个小时，我们这八个小时每天做至少八个小时，这叫方便期。至于这八个小时你怎么安排随你，这所以叫方便期嘛。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方便期是一坐四个小时坐两坐。线下打七什么要求？线下打七要满百坐。要满百坐以后才可以参加打七。另外一个身体健康，年纪特别大的不收。一般年纪特别大身体不健康的冠心病啊这一类的，就是你到各个道场他都担心。不论禅定解脱能量喜怒哀乐等等唯论见性。正题启用百则的第六条和第七条是什么意思？第六条第七条说的是坐上还是坐下？ 第六条和第七条，无助境界。你说的这是第八条啊？你刚才画的第一张图片是第八条，再看看第二个。
老师，它是两张图片连起来的，第一张是第六条和第七条，然后第二张图片是第六条和第七条，第一张图片是连下来的。
我还得戴眼镜看啊。第六条，做到昏迷，我可以放大。做到昏迷、昏昏噩噩、口若停念、思乡入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时不必久暂。就是这种时候不是长久的，不是长久的，因为入定的时候自己也不知。这个第六条是给百坐过后的人，你们百坐以后要看那个略论，那个正题启用百则，正题启用百则里就有这一条。你做的昏昏迷迷、浑浑噩噩，嘴里头都不知道念了还是没有念，好像像睡觉一样。你看，这就是说哪可能是一直清清楚楚啊？就是这个时候手印没有散，然后又好像是都找不到自己了。这个时候的话，见闻不灭，身心两空，身又异常舒适，这就是《金刚经》说的譬如人身长大。这个时候正是实相现前。如果你一领觉这个境界又没有了，这是定相，就是这种迷迷糊糊的、浑浑噩噩的，突然的就你就消失不见了，这实际上是定相。但是你一警觉，它又出定了。这种时候不会太长，因为入定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出定了才知道这种境界，而且也是自然而然的，你不能贪求。这是给那个就是百坐的师兄，百坐之内别看，百坐以后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打得特别迷糊，好害怕，怎么回事，好像打得自己都快找不着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嗯，此四五条境界出现的时候觉知奇特，若不以第一次而易觉，初尝辣味，又此四五条不知道何时而现，不可先告知以乱其意，反倒不得，不能刚开始就告诉他。我看看啊，做过利润以后意境跟以前截然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根儿已经拔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种毛病，什么毛病？好像忘了，哎，坐上的时候什么都忘了，然后咒也念不出来了，这个没有事儿，这不是坏事儿。嗯，这个咋了？这个
就是他后面另外一张图片，人往往不注意之，盖出得无助境界。老师，这个无助境界是什么意思呀？
我再看看啊。啊，就是盖出得无助境界。无助境界是无所住的意思，前面说的看，再看看是个啥。忘记了，就是你想要抓住它，但是你忘了嘛，就是。这时候的话，做过六运以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忘了。忽然坐上一切忘记，咒也念不出来了，好像忘了，这就是无助嘛。就是你想住到咒上，你住不住了呀，这不就叫无助吗？你想住到这个咒上，结果你的咒都忘了。
哦，好的，我暂时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有时候好像想不起手印，刚刚上座的时候，有时候。也想不起那个手印了，
这个你看看法本就行了，把手印解好。刚开始这个百座以内的师兄，手印解好以后，只管念咒，不要再关注这个手印。等到手印有问题了，再去校对它，再去调整它。就坐上一般刚开始有忘了咒了，可着急就想不起来了，不用担心。
好的。哎，后面这个刹那成空，无上无恶，觉知人了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刹那成空，成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干干净净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还明明可以发现自己是干干净净的，明明发现了那个干之净，干干净净的，但是它就是干干净净，但是你还能够发觉，这就是觉知了了嘛，也不落无际，自然非有而非空，就是那什么都没有，咒也找不着了。而且你清楚的知道自己找不着了。那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姓徐的师兄吗？今天没在这儿。啊，对对对，嗯，找不着了，啥都找不着了。但是他很清楚的、明白的知道自己找不着啊，这很正常，这都是暂时的，这是对刚开始百坐内的人说的。你百坐，你就百坐以后的对这些东西他不在意，不在意也不会错过。
老师， 电信有一个电话，还是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不知道怎么。
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过这样的时候，哎，我说这明明在走路，怎么就是不是走路？这没有什么走路。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要是除习气，我说这我就跟没有，我这不是说齐老师肯定，就是自己不觉得是什么，觉得这不算啥，以后还长着呢。谁知道就是根本都没有另外的一个新鲜的东西，自己还觉得后面的才是会有什么好的镜像啊、景色呀，其实根本就不是的，它就是那一点儿。刚开始就是不肯，它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
其实那一刻已经见性了，但
不是那一刻已经见性了，就是怎么说呢？你不用给它刻意的回到哪一刻，最关键的是知见转变。你说那一刻，那一刻的时候有的是，什么有一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境界什么的，但是他知见不变，白扯，一点用都没有。
嗯，你刚刚说那个是境界。
我说的是境界，对对对，境界了以后，但是我境界以后我也说了一些不着相的话，也能说一些不着相的话。
有
抄袭
的嫌疑，
爷爷
还是你
们
说的。
那可能那就不，爷爷老师
瞧不上，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走回家了这个。
啊，那个是属于做功夫，做功夫，他是不知道不知不觉的走回家这一类的。我是说的是，以前的时候老师就批评我这批评我那了。我说老师，你现在棒子立到我跟前，我也感受，我就是没走过路啊，我都是那么说的啊。老师也不是肯定，就是这个地方上其实的话，就是就没有什么别的了。但是自己也不觉得是，他这之间的这种的转变，他有一个反复过程，后面的那个疑心大得很，后面疑心还大着呢，还早着呢。嗯，开悟了没有啊？开悟的彻底不彻底啊？为什么别人比我彻底啊？
就这些事。
心大，你这
还有自己
心
大啊？
疑心大了，自己的想法。
疑心大了，不是跟着自己的想法，你真正的学佛的人哪有什么自己的想法？真正的学佛的，他要看看佛之之见。不是自己的想法，不是说到这儿，就是说对于开悟这个见解，对这个东西疑惑，我这跟佛的差得远呢？不对呀、啊，不是啊，哎，就这一类的。你可以这么说，你要是从见惑的本身呢，它的定义上来说的话，就是五种嘛，五种嘛，什么恶见。邪见、借进取见、身见、边见嘛，身见、边见、邪见、恶见、借进取见嘛。你看，比如说像这个边见就非常的典型啊，边见就是有和无，这就是两边呀、啊，是有啊，是没有啊，还有是空啊，空和有啊，空和有就是两边。今天还说呢，什么所谓的空性慧，哪来的啥词啊？就是你看空和有，它就是两边，离开这两边啊，你要是着空，那就是着空那一边了；着有就是着有那一边了。有佛可成，这是着有见了、啊，这是属于见见惑里头的边见。
边见即见，就是说，假如他谈一个事情，他有自己的见解，从中就有自己的见取见。
见戒取见，他那个是有一个戒，戒律的戒，是说关于对于戒的那一种偏执的理解。我印象里是这样的，对于戒律的一种偏执的理解。
戒
对对对。嗯，我正在走路呢，那个时候，哎，我怎么突然的有这种觉受的？这个觉受的就是当时的。好吧，你说我没走过路，落了一边了，那你给我来一个两边都不落的，我听听应该怎么样啊？
应该是说通俗一点，一个断见过，就是说啊，就说应该是定义到就没有什么贪嗔痴。
那粗重的贪嗔痴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没有什么粗重的，就是那种的，就是怎么说呢，这种你要不说贪嗔痴吧，就是自己的那个烦恼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很多很多。不一定，不一定，有的诱惑还很重，但是即便诱惑很重，他犯了很大的祸，在他这儿他还是毫不在乎，他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算打了通过就算坚信了，他并不是没有烦恼的，就是说他也可能有各种烦恼，但是他不太
理会，不太能认。啊，你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
然后也可能犯一些以前会犯的错误。
见性跟不见性，他是还是同一个人呐，不是说的你见性了就飞上去了， 飞上天了，能飞了，还是同一个人，各种毛病。
之前不想就不要换，要换个人嘛。那现在还是一个人，没有来
历。换一个人有啥意思啊？
换一个人不一样了。
咋不一样了？不一样有啥意思啊？你这个有意思的这个事儿已经堕到另外一种了，就心灵鸡汤了，读心灵鸡汤里去了。线性这里没有一个换一个人不换一个人，有意思没意思。你刚才说的这些的就只能说是什么吧，它只是一种现象，它本质上它都没有，它换谈什么换人啊，原来那个人是假的，我不用换。
老师，那你说一千个，就一千个，然后就不听见性了，不听见性了，那还录不录因果呀？
明心见性这里就没有因果，但是你说算命能不能算得准？哎，没准还能算得准。嗯、你现在的思维正在把明心见性跟有为在一块儿搞。在一块儿，明心见性这个东西跟有为的去联系。我跟你说那个杨宁他就是这一类的。明心见性以后是什么什么样，他就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了。哎，就是让你着在这个所谓的不同上。明心见性了，这是说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我觉得刚开始学习
光
听的时候，他虽然不会觉得我。
当然了，那在修的刚才我们三步不说了吗，他在修的过程中他要调整的，这种的想法要变的。就像我吧，我们这一类的人那是笑话那种的，修完了千座就要变一个人的，他说他修完了千座变的，我们就笑话他。
那你这个不同阶段的话，如果一还没修呢，那我
你说不同阶段，
然后还没开始修呢，我说那修一千个干啥？然后你说还不是你现在这个人吗？那你搞啥？那你说我为啥要修啊？不行，还跟我说这个，我就算了吧。
算了就算了。
那还不甘心吗？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件变了，由于知见变了，所以他说我一千座就修了，就是修了。我不一定非要这样说一个结论，要看前面的人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说啊，我就说嘛，你看原来那个高师兄的可着相，他说的，他说哎呀，好多人都见性了。我说咋回事啊？他说人家修200多到400座，就看见那个了了分明了，就开悟了，就爆炸了。我一听吓坏了，我说你去参一下人。我说如果人家告诉你，人家一想打坐就入定了，人家一打坐就爆炸了，这种人你离他远点儿。如果他告诉你他啥都没有见，他还毫不惭愧，他可自豪，他可不要脸的告诉你他啥都没有见，这种人可能是你的善知识，你应该亲近这种人。那我们深圳也是有着相的人多啊。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修行的过程，这是修行的过程。但是这修行，如果你在一千座内集中精力在这儿用功，你也可以从一个外道的小白变成一个彻见本性的人，这取决于你用功的情况。但是你要是用功的程度不够。嗯，在这块的话就是说又福德因缘不具足，那你修了一千多至少也不后悔呗，对吧？怎么区分怎么辨别，就是说的很难听的，别的不重要，只有这个重要。但是别的事儿我们都做了，我们该做的做了，别人要我们做好，我们逼不得已尽量的去做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思就在这上，这个是最重要的，宁可死也要要这个东西，不要别的。哎，就这种的人，这种的人就是最有希望的人。但是现在的人，他总是他觉得世间的那种东西还美好，他在追这种东西，符合世间人的价值观。嗯，他一直在追那个，他认为修了心中心可以让他精气神都变好。嗯，就是这一类的人。他要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这个知见不改变，他修了以后的话，他会有一个提升，但是他见性这一块可能就不亲切，因为他压根就不考虑这个事儿。
就是像说那个就是要一直认清着这明星这件就是最当回事儿，然后说都不
动
你，就是
好吧，因为世间的事盯着哪一个都不轻松。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我头脑上我有一些影响，我要坚信，我要坚信，并不是你说的这个。
不是说我要坚信，是我不要别的，就这么简单。
不要别的。
对。
不要这个。
嗯。我不要别的。嗯。就是不要别的，最关键的是不要别的。没啥好笑的，就是看看人家的古往今来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有的就开悟了，开了一个什么悟，什么是佛智之见，我把这个弄清楚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上我还不彻还有疑惑，这可能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你像我是学心中心之前别的法门已经涉猎过好多年了。就是别的都跟对了，就差这一招子，这一招子一定要弄对，别的那些的理论什么的就是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基础吧。也在学佛的这个圈子里头也已经过好长时间，也就这么说吧，我是那种就是学了好多年还没肯修心中心的人。啥也不懂的人看他自己看祖师的开示，或者遇到世间法他自己能够去反思他反省他，这样的话再结合打坐。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不是的，不是的，不要觉得老师是老师，我们是师兄，见到老师也不必刻意的去当老师，都是依法不依人。至于老师他有他的一些因缘呀，一些情况的各自都不一样。即便不是老师没有事儿了，也应该为这个事儿啊，就是来那个来就是来扶持这个事儿，来护持这个事儿，来就是来做这些事儿。做这些事跟是不是老师没有太大的关系。老师他也有各种因缘，有的人他有自己的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有的老师他是知见证，各不一样。齐老师不是经常说吗，就修心中心法有好多的老师他就是一帮人的头头，他就是这样不代表着什么呀，一帮人的头头，这帮人万一是瞎子呢，我不认为一般人的头头就是证明他是明眼人，还是要看依法不依人，看他的知见跟佛的知见能不能相应。
有一句话说学人自有学人眼。
哎，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亲近，我可能我遇到不同的观音老师，然后我们觉得其中有一个老师我就愿意亲近这个老师，那就是学生会自己选自己对应的那个。
不是的，学人自有学人眼，不是指的是这儿。你亲近哪个老师的，他有可能是觉得这个老师跟自己有相同的地方，或者这个老师身上有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他可能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学人自有学人眼是说他能够辨别这个老师说的跟佛的说法一样还是不一样，从这个地方说学人自有学人眼。学人自有学人眼的意思就是用来判断老师的，他可以挑法门挑老师。
那您说这个学人自有学人眼，这个学人是他天生他修，不管修之前还是修之后他都是一样的，也还是说他不断修他的眼睛越来越清晰，
不断修眼睛越来越清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过去是他有修行，所以这一世他刚开始修他就能够挑对善知识。对呀、啊、当然了。但是有的人他不一定啊，你说的金刚经跟心经你出去到社会上看看，人家是这么衡量佛法的吗？就是他说的是金刚经和心经就可以辨别这个人说的是不是佛法。那也有可能，对啊，有的人倒被就是对金刚经背得很好，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去选明眼善知识。有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己是着相的。还有一种人呢，他他根本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或者说他根本都不也没有见过。他的那种呢，就是那种有神奇之处啊。按照佛心经来说，末法时代是容易被魔所摄的，容易被那种不平常的东西所摄，优美的东西啊，言辞非常的夸张啊，或者有一些小神通啊。 就是这一类的。哎，这些东西我们没办法。你说的这个搞金钗的，有一次齐老师说，人家要是搞你也搞，就是出家人的这种的风气太重了。风气太重了，连那出家人都自己修着修行的出家人都快顶不住了，因为都在搞。齐老师说，要不然他们搞，你跟着他们搞。他不想搞，他不想搞，他都觉得他快顶不住了，因为他在的那道场里头都逼着他让他搞啊。他说的是搞金忏佛事的，搞金忏佛事的，天天在念那些经，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对，那就是就追求福报的，追求福报的。
他那样反对，然后人
过了
怎么着，又不怎么着了，
你跟他抢 PK。
我不会说，
不会说，多看点，就是这，就是你以为我们为什么会说啊，是他逼的我们会说的，我们没事谁愿意会说啊，是这些人逼出来的。你也看啊，你也引用啊，我们为什么要学经典呢，就是要知道他引用的是有偏颇的，他不知道重点，他引了一天他没引用到重点那儿，他引用的错了，他让人误会了佛经。
嗯，我有个语音叫，他的微信名叫如果，然后他先在群里面说，就是什么说要吃斋，然后特别怪，然后大家让所有的邻居都认为这才是学佛的人，然后所有人都喜欢他。哎，我一看怎么是你接受的，又想我跟你厉害，他说如果我跟你说的，他说那什么那个世界有灾难了，听说没粮食了，然后什么，整天说的都是一些恐怖事件，你知道吗？我说你还有如果呢，你心里这么多恐惧，你什么叫如果，你别让别人觉得你就是要学佛的，你是标准的样子，然后你别拿学佛的样子来表达出去。然后跟我说，我也不知道说啥，不会。
你要实在不知道，搜搜元音老人的，往上贴贴。
那样的情况特别多，就是说他学佛，我也听说，我跟他家是一伙的，我就想
说这样。对对对对对，现在有的法门啊，他学不好，显得特别的偏执。越来越偏执，还不如一个不学佛的，是有这种情况。嗯，啊，对对对，血脉论对于那种学佛的人里头那种错误见解批评的挺狠的，所以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那个血脉论。血脉论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见性，你就在那扯吧，你不见性就是轮回，全是魔业。我这个很简单啊，我们修心中心法依止的就是三代祖师，依止的是元音老人，元音老人的东西又通俗又广博又彻底，你看就挺好的呀。你要是依止三代祖师，你嫌忙的话，就是二祖三祖，你有一个你至少看一遍，依止这个，然后谁跟他说的不一样，你都以三代祖师的为准，这就行。嗯，灌顶师要依法不依人，齐老师都说了，灌顶师不一定都是明心见性的，包括我在内，我们那些人也怼我怼的有，不理会这些没关系，我们是师兄。齐老师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师兄，我叫他老师，齐老师还有一阵死活不同意呢。我说那我不行啊，我叫你老师我不能，就是老师已经是对他已经是最客气的称呼了，叫他师父什么的，老师根本当时都不愿意不让。我们起法名都是跟老师同一辈的，齐老师从来都是说他没有弟子。就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就是看三代祖师的，谁跟老人说的像你就听谁的。所以我就说那齐老师说的是跟三代祖师跟老人说的最像的，所以呢我就依止他。我依止他能够依止到啥程度吧，那个时候就是说他说的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说我这一做算数我就听他的， 我反正是算不算数，别人说了不算，他说了算，有因果他背，我只要听，我没错，错的是老师。不去学了，刚开始就这样。那海南的那蔡一中去我们那说，你们看表了，这一做就算不做，就算是断了。当场就有人就不做了，跟我一块做的都做了好好多做了就不做了。我说我要问问齐老师，齐老师说他也看表，那我这一做就算了，我就接着做了。
你这样
看表不好，看表不好，自己出钱让出家人忏悔的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作用我搞不清楚，你忏悔的这个事儿，他自己得忏的，所以从心起将心忏，他自己得知道你这出钱是怎么回事。
嗯，
我们修行的过程啊一直是这样的。你看看齐老师，他不是说的要批评谁怎么样的，齐老师总是说我不这么认为，他会说出来他的观点，供你自己选择。修行你得自己知道自己错了就容易改，不是说的你硬逼着他强让他认错，那哪能行啊。正题启用百则，有电子版，有电子版，还有书的话具体的记吧，你要是记你就是
要电子版还是要什么版告诉我办吧。对，微信发给我，然后地址什么
没有，这边的书都干干净净。
略论有吧？
略论有。
给大家认
清楚。对对对。
你如果想打乱，想看手机的时候，你就把略论打开。
对于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有疑惑的，就是这一类的人。你打妄想就应该直接截停自己，对于略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有疑惑的这个人，就翻在略论的五条来来回回看看，围绕着那个去用功。嗯，有的人他都不知道干啥了，现在来打坐了，想起来明心见性这回事了。没事儿，没事儿，
如实交代，
没事，大家都是走弯路走过来的。来来回回没有事儿，关键是你跑了没事儿，你回到哪儿了？你告诉我。如果打了签就没见性，好像是。听谁说的？我看看谁说的。
你同意打这个洗澡会不会影响吧？
你说呢？别人问你，你会怎么说？我看看。
那因为你很多啊，洗澡。
毛孔张开啊，这个原来我听徐老师有这个说法，毛孔张开是说打坐，你下了坐还能毛孔张开，一直张着合不回去了。不是的，不是的，别顾及毛孔了，没听说过这一类的，没听说过。南方人他还是要洗澡的，南方人的习惯，你要不洗澡可以不打坐，都不能不洗澡，他天天都洗澡。不用收工，不用收工。打坐不收工什么东西？啊，空了就好办了，空了你就再也不操心了。所以你就适合看略论，你就适合看略论那五条，略论那五条是应该操心的，略论五条里没有讲的不许操心。你再怎么样你都能不死吗？你整这些东西的话没有用，没有用。你要是真的用明心见性角度来说，没有，后面都没有。啊，对对对，对对对，不，基本上就是千分之十，可能是千座里都有十座，十多座吧。
就是说，下课马上就走了。
那可不是嘛，那大部分人都这样的，哪有空啊？你还有都忘了这些了？哎呀妈呀，总算下座了，哎呀。
说，那你这样说呢？
道家的他是弄身体的，咱们不是的，咱们这个心它超越了身体，它不是这一世的事儿，不是这个身的事儿，它解决的是这个身、下个身、上一个身，是这些事儿。为什么来回转换呢？这解决的是这个事儿，它可不是这种小小的身体的事儿。我们的心比身要广阔，要深远，山河大地全都是我们的心。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多有意思啊！
就是那个上个不全也是，还需要
不要老是折腾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房子折腾折腾没有太大的意义。
是，上课之前我们还是要调，调第二。
没听说，我也不调，我能做了就不错了。
上课啥？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要是按照道家的说法，那你吃饭也要调，睡觉也要调，事儿多了，我们顾不上这些。再说了，弄了这些调了之后又咋样啊？也未必咋样。坐下用功就是关照，关照本来有一本如何关照，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了。关照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放下不着相，像他这一类的着相的这种的，就是要不着相，不着相。对。你有链接是吧？也可以。你修了心中心不在这些好，修了心中心在坐下的遇到事儿，遇到事儿那个心不一样了，是在这上，这上是最难能可贵的。可能日子过得很平稳，但是有个突发事件，那突发事件一来遇到事儿还是不一样，是在这上，这是修心的。
怎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就是原来的时候很纠结很难受，现在不知道咋的就过去了。
到底要不知道很难受什么就过去。
过去总会过去的，这个没什么。坐吧坐吧坐吧。
就回到那个。
法师坐。
漩涡里。
漩涡什么漩涡不漩涡的。你这个世间法上的事儿啊，怎么做它也没有出路的，就这样吧。你现在就是还是你就是集中精力看看这五条，没有什么的。这些事儿它就是来来回回，反复无常，因缘变化。就这么说吧，有的时候你去解决它，还不如你搁置它，搁置它还能解决，越解决解决不了。即便你解决了它，又有新的事儿了，它就是变化。除非你的心没事儿。我还是就谁呀？先看看前面的，打了千座还没有见性，是不是白打坐了？吕姑娘，你这个人呢，就是把见性认为了，就像刚才的那个张静英一样，好像是一种功法，是一种实在的一种的东西。见性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见本身就是性，它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个性可见。你这个见本身就是性，你就谈不上去见，还另外的去见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说只要你肯转变之见，只要你肯离相就行了。打了千座没有见性的，就是他不肯见性，他要一个爆炸，他要一个提升，他要过不一样的人生，还是怎么着？要悟到几地，看要悟到几地，没地的下午。你还是纠结，纠结就纠结吧，别要那个不纠结，就纠结死，千万别不纠结。还有什么？
当时不取咒了吗？
怎么叫自动停了呢？是你有意识的停，能持咒还是尽量的去持咒？不可能，这个你是你，你持咒取决于你，你就是能持咒还是尽量的持咒。啊，实在是妄想打不动了，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时候还是能够听到声音，它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一会儿有念头起来了，咒再继续持。 还有什么都可以问，都可以说，没事儿。咱们这七天呢，就是质检上调整可能是比较重要。你说上来我只求见性，别的什么都不要，现在这一类的人少，他什么叫做见性啊，根本都不懂，看都看不懂，现在这一类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关系，你也别觉得自卑。只要你修，你好好的，就是你就不是好好的修，你能够这你歪歪扭扭的做完千座，那老人的东西你也能看懂。支见和做功夫就是怎么说呢，算是两种角度去说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属于是基础的知见，还不是究竟知见。究竟的知见就是无知见，没啥对不对和错。不知你有啥知见，你说说我听听。原因老人的六种心见性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算不算力了？为啥呢？你加作加的不多还是怎么回事？加作加的多不多？啊，没怎么样，那就先加点做。没东西你破啥呢？你这个就已经不是破了，你这是力，你这个表达就是力嘛。你这表达是力，它不属于破，破不是表达，破就是不许你表达，把这个表达给你扔掉，这叫破呀。其实这个事儿啊，有两种，在教下来说，说的是算有两种，给你描述性是什么样的。哎，性具有这种样子，你比如说像《楞严经》里十番显见，哎，这性是这样啊，你看它不就在你眼前吗？你看它没有离开过呀，你看这一切都是性的作用啊，这属于表权。还有一种遮权，我就不告诉你，你说这是什么？哎，这属于是遮权，这是两种表达。听不懂这是什么啊？就是说的是，比如我叫你一下金佑辰，你说哎，我说是什么？我不说这是性，我说这是什么？就这一类的。没事儿，没事儿，先做再说。你这个任务啊，要是能保证任务完成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有更好的绩效呢。行行行行，
然后现在
明白，极乐世界你的打微信卡都啥也没有吗？
咱们说的这些都是促进到极乐世界的。你现在还苦吗？苦的厉害不？现在就这几天。对呀、啊，那你怎么另奔一个其他的世界去啊？那么嫌弃我们啊？所以说啊，这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在你心外，它也不一定那么遥远。我们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奔着这个去的。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事儿。不一定要学，按你说的，他有可能休一阵儿，他想学，也说不准。嗯，哎，金师兄，你说让他做四个小时行不行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勉强，不勉强。对的。嗯。没事儿，没事儿。六祖坛经适合你，可以翻着看，特好玩儿，好玩儿。没事儿，先完成吧。没事儿，没事儿，别要求这些东西啊，不能强按牛头吃草。先完成，可以，可以，没事儿。他要走，别拦着。嗯。
我觉得，这个他说的那个，我可能也不想讲。我觉得，其实我当初打坐把心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心里只知道，我既然决定了跟经说，我是一定要打的。
对，
然后不管啥事发生，我是每天的经说，我必须得打。然后只要有打七，我能来，我就一定来。至于您今天就这都是蒙圈的，不知道哪去打，大概就是这种状态。而且，今天我很重要，在这个时间点说，就是其实我很多时候听郭老师说话，我就是包括我直接跟郭老师也说，郭老师，我听不懂你的，我觉得我经常像听瞎子听雷，我听半天不听懂，听啥？
那可能是我说的不对呀。
很长一段时间我听不懂的。我300多座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打气，我记得当时五位师兄呢是郑州的，就是打不下座了之后，一口气听行。然后你们说的话，啥？我真的是觉得那个半个小时，我每个字都听懂了，但是我不是同一个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这样，也不知道慌，反正。反正现在的沟通啊，我不知道啥时候开始跟听懂一样，然后再说听懂一样，但总觉得眼不准。但是这个过程不是我一直都知道我要听懂，我要干啥，我不知道，我就是听你说了，听老师说了，你来就是为了今天，就是，但是我心里面并没有特别坚定、特别清晰，无时无刻都要的那种力量，我没有。但是我有一点特别清晰，就是你干啥？
这就是明心见性啊。这并不是一种像你想的那样很清晰的我去要什么，不是那样的，并不是那样的。
我哪说哪了，他不知道，但是这个过程觉得，对，就是这样想，然后听不懂，好长时间听不懂。
好长时间听不懂，是因为当时你的思维的重点不在这上，不在这上，是在别的上，要把某些事情做好，所以你的心思还没考虑到这上。嗯，我们是别的一早都做不好了。早都已经自认挫败了。不是读书的事儿，这个事儿不是读书能够决定的。有的人读书他照样的，他明心见性这门都没有，就是说他一点都不知道，跟读书没有关系，这就是一种时间因缘吧。
不知道
错误没有，
我觉得他应该把过去的那个思维跟这个东西
嗯，对，他说的有道理，他说的这个有道理。嗯，跟做事是两回事，他在迁怒的过程，他在现在的他是有一个做事的这种的尾巴的，在这种尾巴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他以前是专门为了做事。嗯，你这一点说的不对，就是明心见性跟做事优秀它是不违背的。 嗯，对对对，如果思维模式的话，线性跟做事儿它是两回事儿。嗯，他需要调整，需要调整，每个人都需要调整。他自己知道线性跟做事儿是两回事儿，这个事儿他肯定知道。但是那做事儿的那个一上来的时候的话，可能会显得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调整。但是具体的情况下，你还说句实在话的，还有一句话叫"于心无事，于事无心"呢。说做事儿的时候，哪扯什么明心见性，这也可以的。嗯嗯嗯。要看具体的事儿，嗯，要看具体的事儿。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原来的时候，是因为原来300做的时候，之所以听不懂，是当时的时候还是想着把事儿做好。现在这种想法已经大大的减弱，或者几乎没有了，偶尔有一些影子，那可以当做特点。现在我们不是在利用这个好的特点。
对。
不是的，不是金师兄啊，不是金师兄。当时的时候，我总是想的，你当时的时候的目标，可能还是想的要把事儿做好。
没想，我啥也没想，我想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其实我也可着急，你一说听不懂，我也可着急，但是我也没辙，因为你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哪儿不懂。嗯，对对对，嗯，对对对。
或者我不完全确定有油什么的，我想问问，
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什么的，可以再变一遍，再往那个就是佛法，它也有观察世间的方法，它有观察世间的方法，这叫妙观察，这是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把一千座是转完了，后面的还有一些慢慢调整，这叫除心机器啊。嗯。对对对，
所以不知道，像我当时问的思维也没压力，管他们还是哪来的。
对，不要担心。他这种人啊，他这种人他不是学佛的，他根本都不懂什么是佛法来修的心中心，他原来是搞心理学的，这都很正常，所以说这都不妨碍。嗯。
因为我搞心理学的问题，我家里面
啊，原来是别的宗教的，我跟你说，家族信仰别的。不妨碍，你别担心。你说的这个跟他一样，你俩都属于不靠谱。嗯，你说的这都不相关，都不相关。你说说那个谱是什么？啥是佛嘛？但用此心，但用此心的，但用的此心的这个，但用此心的这个此心是什么心呀？哎呦，你这已经是那个了，你此已经变成彼了。再直接一点，再直接一点，直了成。